板桥福州是小阿姨出生的地方，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军营，军营前有一个土地公庙，土地公庙的前面有一个很大的鸿沟，那绿色大大的铁门里一直都站着两个穿军服的阿兵哥。我背着红色的方形书包，上面还有一个黄色的手提把。每天下课我都期待可以进去那个绿色的门里，因为里面的阿兵哥总是会陪着我玩，带着我去合作社，可以吃饼干喝饮料。学校灰色的外墙总是会有一个阿伯坐在地板上，卖着一笼又一笼的鸟或是老鼠。当我有一天经过时，我好奇着蹲在地上看着那一笼一笼的动物。阿伯问我说，妹妹啊，你要不要买个老鼠回家养养看啊，一只才10块钱哦。可是当时的我一天也只有10块钱可以用，那时一包王子面才卖1块钱，所以我其实很期待可以在家里养属于自己的宠物，因为家里都没有人。我是个钥匙儿童，脖子上总是带着红色的线，绑着一只很老旧的铁门钥匙。每天回家，我都自己开门，自己煮东西，自己洗衣服，自己写功课，连联络簿都是我自己签的。所以每天下课，除了跟同学玩，真的没有其他的活动了。或者哥哥可以陪我玩，但是男生嘛，总是跟女孩子玩的东西不太一样。别人家的女孩都是玩着芭比娃娃，可是我们家的女孩却是玩着无敌铁金刚，骑着大人的脚踏车在巷子里骑来骑去，放假就到学校玩溜滑梯、玩荡秋千，或者是玩跳格子。还有一种就是从爸妈的工厂捡来橡皮筋，把它绑成一条很长很长的橡皮筋，就把它当作是一条跳绳。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的记忆，而小阿姨这个名称大概从我出生3岁之后我就有这样子的身份。小阿姨的妈妈在家族里面是最小的，而我的舅舅最大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大表姐，跟我妈妈其实没有差几岁，所以在同辈分里面来讲，我是年纪最小的那一个。而当其他的孩子出生之后，我们也时常玩在一起，而乡下人 其实很注重辈分。打从我有意识以来，或是我有记忆以来，他们明明跟我没有差很多岁，可是却被大人说他是小阿姨哦，你应该要叫他小阿姨，不能叫姐姐。所以小阿姨这个称谓已经跟着我三十多年了，而我也因为有小阿姨这个称号，在这一群孩子之中，我就是辈分最大的那一个，常常跟着我的侄女、侄子玩在一起，不管是做了什么样的坏事，大人们从来都不会指责我，一定都会说，这些事情一定是谁谁谁用的，所以我就好像老大一样，常常在搞一些破坏，想一些奇奇怪怪的招，或者是想一些整人的方法，去整一些我觉得很好玩的人。求学的过程中，我念了两间小学，三间国中，一间高中，一间大学。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还在板桥念书，我住的地方唯一的一个国小，在当年还是属于实验性的小学，现在已经变成中山国民小学了。我很想念那个地方，因为我觉得我人生最美好的记忆是在国小一年级的运动会。我第一次看见大只的棒棒糖，是在运动会之后老师给我的，他觉得我们很棒，很努力，所以棒棒糖是给我们最好的奖励。我们在操场上戴着黄黄的帽子，开始做一些接力赛啊，两人三角啊，这些很好玩的项目。而我所谓记忆中最快乐的事情，是因为那一场运动会，我的家人有来参加。我相信听众朋友们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也许并不是在这个时候，而是你曾经在某一年某一个时刻跟家人在一起的那种欢乐开心，虽然有点紧张，却又带一点小兴奋。运动会那天，我其实也忘记我们的名次，但是只要你的家人在旁边拿着胶卷的相机帮你拍照，留下那一张张你觉得很好笑很蠢，那些照片在你心中，就算你已经不记得了，却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而到小学二年级，我转学到了台北市，这个对我来说，在板桥福州是一个差别很大很大的地方。车水马龙的路上，灯火通明的街道，还有那一间间 24小时从来不关灯的便利商店。我从小就不知道什么叫做 7-11， 而第一次进到便利超商的时候，我不知道要付钱。我想应该很多人都很难相信，为什么进到便利商店你不知道要付钱。因为我小时候住在福州，在那个军营旁边的小眷村里，我们是没有所谓的便利商店，而是只有干妈店。而那些干妈店其实很老旧，里面的人也都是你认识的， maybe 是你爸妈的好朋友。再加上我的童年其实没有吃饼干的习惯，我们家也从来没有会放一些干粮啊、饮料啊、糖果啊，所以我转学到台北市之后，有一天我好奇的走进便利商店里，我就看着那高高的架子上放了好多好多的面包，我就看到了一个 cupcake。 我好奇的把它拿起来，然后看了一下，我心里想着这个面包看起来好好吃哦，于是我就把它放进我的书包。后来我就直接走出便利商店的大门，在我正要跨出门的那一刻，穿着绿色制服的店员就抓住了我的书包。我抬头看着他，他低头看着我，大哥哥对我说：妹妹，你是不是忘记付钱啦？我一脸疑惑的看着他，要付钱吗？我想应该很多人都有做过这种事情，可能长期爸妈不在身边，没有人教育你进了你不知道的店家拿了东西是要付钱的。因为我住在板桥的时候，即使我走进干妈店，阿公阿嬷都会把糖果放在我手上，然后拍着我头说：天色已经暗咯，赶快回家。我就捏着我手上阿公阿嬷给我的糖果就回家了。所以在年纪很小的时候，我并没有建立起你拿了店家的东西你就必须要付钱这件事。所以在那一天，大哥哥很好心的告诉我，买东西是要付钱的。我就一脸懵懵懂懂的看着他，然后再从我的书包里把我想吃的蛋糕拿出来放在他手上。而这位大哥哥他当下并没有报警，反而是牵着我的手站在柜台前面，他跟我说：妹妹，你先站在这里等我一下。然后他就走进柜台，拿了手动的条码机去刷了上面的条码，然后从他的口袋掏出了一点钱，然后就告诉我：妹妹，下次记得付钱哦。然后就把面包放在我手上，拍着我的头跟我说：赶快回家，不然爸爸妈妈会担心哦。我当下其实并没有什么感觉，那个时候其实也还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直到长大了之后才知道， 原来 maybe 是他以为我肚子饿，但是没有钱，所以就偷了面包，所以他就很好心的帮我付了钱，并且教育我东西拿了要到柜台，你要付钱才可以把它带走。这个故事很有趣，所以我也一直记到现在。而一直到了国中，我第一间国中在台北市，现在位于金站的位置。在十多年前，它是一所国中。原本念的班级是好的，后来因为看不惯班长跟班导搞暧昧，所以我跟班长打架。班长是男的，而班导是个英文老师。也因为打了那一场架，导致学校逼我转学，因为我的班导师他不喜欢我。后来我就转学到了新庄，靠近回龙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很大间的国中。我从原本的 A 段班转学到新庄之后，好像是念25还26班吧。以前国中分班的方法都是前面几个班是 A 段班，倒数后面几个班是放牛班。我转学到国中之后，我才顿时发现原来我被安排在放牛班。 Maybe 因为我在台北念书的时候因为打架这件事，所以只能念到放牛班。我在新庄这个学校刚进去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被同学打，被同学霸凌，就只因为我穿的制服裤是定做的。我想应该有很多人都有这种记忆，如果你的年龄 maybe 是跟我差不多的话，就只因为一条裤子而被霸凌，这是真的。被扯头发啊，被打巴掌啊，被踢腿啊，被同学拿垃圾桶盖在我头上，或者是上课的时候一直踹我的椅子，或者是把作业簿撕下来揉成一颗球往你头上丢，或者拿一些笔在你脸上乱涂，中午吃饭的时候故意把你的便当扫在地板上。这些奇奇怪怪的霸凌其实我都有，或者是故意把厕所的门挡住不让你出来，还有拿矿泉水倒在你头上，这些奇奇怪怪的霸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因为我当时只有一个人，加上我是转学生，然后我国中的时候就开始画眉毛，这是一种标新立异的感觉，所以放牛班的学生可能看我不顺眼吧。所以我在国中念书的时候，尤其是国二那个阶段，我几乎是没有朋友的。再加上 住在新庄时只有我跟我姐姐两个人，还有一个我姐姐当时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每天下课回家，我姐姐的朋友就会叫我煮饭给她吃，叫我打扫房子，叫我去洗碗、洗衣服、晒衣服，还有倒垃圾。年纪小的我其实不太懂为什么她要这样对我，但是心里也是想着她是我姐姐的好朋友，就这样，没有其他多余的想法。一直到某一天，他突然间消失在我家，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离开。多年之后，我姐姐才告诉我，是因为他发现他的好朋友在欺负他的妹妹。我听了当下，才突然回忆起那一段，原来他的离开是因为被我姐发现他在欺负我。念完了国中二年级，其实我有点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再加上新庄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晚上常常会有骑着地油的飙车族在你家前面的那条路上一直骑来骑去。我觉得很无聊，因为你没有一个很熟识的人在身边。那我的姐姐每天除了念书，其他时间都在打工，所以在我的吵闹之下，我又转回了台北的学校，这是第三间，在台北桥下的一所国中，没有操场，只有篮球场的一间学校。因为离我爸妈的店很近，所以我打从14岁的时候，就常常会骑着摩托车往返台北跟新庄。几乎每天，暑假的话，可能就是一天到晚都骑着车子四处跑来跑去，看哪边觉得好玩，我就去哪里玩。所以，在我的求学过程中，我是一个非常叛逆的孩子，我非常自我，非常不懂事，但我觉得我的童年是快乐的。因为我曾经尝试过很多不同的东西，虽然成绩不是最优异，但我绝对不是最叛逆的那一个。任何事情我都想要去试试看，除了毒品之外，毒品这种东西对我来说很无聊。我印象非常深刻，在我念高中的某一天，有一个男同学在下课的时候，他很兴奋地跑来找我，他就把我拉到早餐店的厕所，然后就从他的口袋掏出一包里面有白色的药丸。我当下其实不太懂那是什么东西，他就对着我说要不要来一颗。我就问他说那是什么，他说这个吃了会很嗨。那我当下的下意识听到会很嗨，我就觉得它一定是毒品。我就问他说这是摇头丸吗，他跟我说对啊，要不要试试看。我听到他回我这些话的时候，我是很生气的，我直接从他手上把摇头丸抢下来，丢在早餐店的马桶里。当他手要伸下去捡的时候，已经被我按冲水钮冲掉了。我 我当下就落了一个狠话，你要是想要吃摇头丸，你这辈子就不要再来见我。从那一刻起，我的朋友决定跟我当一辈子的好朋友，这是他事后跟我讲的。求学过程中多多少少都会有人碰触烟或是酒或是 Ketamine maybe， 将近在20年前，这些东西是很普遍的，虽然说它是非法物品，但你要从某个学生的身上找到这些东西其实真的非常容易，再加上当时的手机并不是那么的普遍，我念书的那个年代是从 BB 扣一路进化到3210还是3310，我忘记了。Nokia 一只最耐摔的手机，当时还是按钮式，并没有荧幕可以触控，所以每个人都是拿来炫耀他可以玩贪食蛇。所以在那个年代，我高中念书的时候，高一班上应该有60几个人吧，60多个女生在同一个班，所以女生班很容易会有派系的差别，就每个人就是一个 group 一个 group 一个 group。可是我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我哪一个 group 我都不参加，有点标新立异，但每一个 group 我也都可以很要好，但也可以不要好。很多女生其实在求学阶段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假设说你的英文很好，她就会为了要让自己英文有好成绩跟你比较要好。如果说你当时设计图画得很厉害，她就会因为她的设计图画得太差而跟你在同一组，一直到毕业之后，你才会知道谁到底是你的好朋友。但我也相信，在求学的阶段，如果一直到出社会，他都还在你身边的话，你真的要好好珍惜他，因为出了社会之后，交朋友其实是不容易的。真心朋友就更不用说了，有些人在你身上真的只是想要有一个利益的关系，没有其他的。所以我现在的好朋友们都是学生时期，有一些是在澳洲工作的时候认识的，但有比较要好吗？ Maybe 有。可能小阿姨本身就是一个很懒惰的人，我很懒得出去做社交，因为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留给自己。那以前也很蠢，宁可把时间花在男友身上，也不愿意把时间跟自己相处。在一个女生过了一个年龄之后，你会渐渐的发现你自己到底是谁呀？你们要不要想一下，你到底是谁？这个答案不好找。你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你自己不喜欢什么？谁才是你的好朋友？而谁只是来想要从你身上 得到一些东西。友谊不是一个利益的开始，我认为的友谊是不管你们多久都没有联络，而在某一天聊天的时候，他可以马上得到你要的答案，或者是马上给你一个你要的答案。所以小阿姨对自己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感慨，不管是从事业、家庭还是感情 and 亲情，为什么老是在过了一个坎之后才要去很仔细的发掘、去探索、去察觉这些答案呢？时间都已经过了，其实你要找回来的答案真的很难找。若你要重新开始，也一定来得及。所以自从我发现前男友劈腿之后，我很认真的看待自己的任何一件事物。以前总是会想着要怎么报复他，要怎么让他得到一个教训。后来想一想，与其花时间去报复一个已经伤害你的人，为何不把这些时间跟精力让自己过得更好？这个意思不是要让他后悔，而是你要让自己有所成长，不要再做跟以前一样的事了，因为没有意义。而且说真的，你不管做了什么，对方真的不痛不痒，他并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或者是感觉。曾经我们过得很好，曾经我们也过得很开心，那个被遗忘的角落从来没有人会知道你过得其实很不好。我们都曾经被别人说，嘿，你应该要常常笑啊，你笑起来很好看。 But 难道我跟男友分手了我都不能哭吗？难道我的家人离开了我都不能哭吗？难道我的狗过世了我还要笑给你看吗？我们的压抑都让我们学会了不要去面对伤疤，不要去面对伤痛，也不要去面对我们曾经的过往。你的过往没有人有兴趣，你的伤疤没有人想听，你的难过别人觉得一点都不重要。如果别人都这样想，你真的认识住在你心里的自己吗？这也是为什么小阿姨想要开启一个频道，讲一些故事。现在的你真的很好，你可以来听听小阿姨讲自己的真实故事，然后再去回想一些你不想要再去想起的那些往事。很多时候你一个人大哭一场，这件事情它就会过去了。